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主，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多谢你给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的在你的圣所当中听你的话。求你给我们众弟兄姊妹们都有美好的耳朵，我们听得见，我们又相信明白，明白又相信，我们去将你的话行出来，传记在我们的心，跟随你的说话去做。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求，阿们。在一年的当中，我们都是在十字路口，无论是在社会方面、经济方面、地理方面，我们都是停低。这个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我们的城市，我们的城市成为旷野，我们忧伤不安，惊惧混乱，我们忘记了怎样活在当下，怎样去盼望，怎样去想象将来，我们究竟去哪里呢？我们是不是要做好人呢？我们是不是要只管去生还，不需要做好人呢？在昔日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受欺压，摩西就向法老就是发出了这个十灾的警告，叫法老要释放以色列人。神就藉着摩西释放了以色列人，叫他们不再是做奴隶，叫他们脱离恶人的手、敌人的手、法老的手，可以去到旷野。在旷野开始的时候，大家都很欢喜的，以色列人是很欢喜，他们都是跟摩西和米利暗一起是唱赞美的诗歌。但是没多久之后，他们就是变为投诉，他们肚饿，他们是很混乱，他们很害怕，他们都不知道将来是怎样，一切都是停了这样的。在路途上没错，神有供应马拿，但是吃得耐不是几好吃，又去到一个地方找水，找不到水的时候，他们要投诉。本来摩西是帮他们的，对他们很好的，他们很多谢摩西的，但是那个时候他们一起是要敌对摩西，他们抱怨你家的处境差过以前在埃及地的。神继续的带领他们，带领到他们去到旷野的另一个地方，是西奈。去到西奈真的不是很掂啊，因为周围都是这么荒芜，这么多山。去到西奈，大家的心都低沉下来，大家的信心都低沉下来。其实或者大家认为这个当然是神的计划，当然出错了，没有计啦，去到旷野又去到西奈。当然不是啦，西奈是神安排的一个重要的地方。在西奈，神就是颁布十诫。十诫是什么呢？十诫是恩典的约，就是他们是神和百姓所立的约，是对彼此的承诺，也是百姓和百姓彼此间的承诺。神的承诺就是说，我是你们的主，是独一的主，是你们的救赎主。百姓的承诺就是说，神啊，耶和华你是主人，你是为先，你是高过一切的偶像，高过一切的权势。在旷野神就说，你们要听我的命令，要听我的诫命，这个是你们生活的方式，是你们前进的方式，是你们的地图，这个是你们的导航系统，这个是我给你们的礼物。十诫又被称为十个词语，十言，他们是神的启示， 讲俾大家听，大家喺旷野当中点样去生活，点样去建立一个真实嘅群体。当我哋听到呢度嘅时候，大家有冇谂？诶，我哋系睇紧旧约、哦，我哋今早喺度去思想十诫系旧约、哦，乜我哋唔系新约嘅子民咩？我哋唔系新约嘅百姓咩？仲要讲旧嘅约？嗱，如果呢个系你嘅问题咧，我又想提一提你。耶稣嚟到世界上唔系要废掉律法，而系要履行法律法，要完全律法。冇错，佢曾经批评嗰啲律法主义者，但系佢系将律法系抬高到一个更高嘅水平。所以在登山宝训的当中，他不单止对通奸的人讲话不得，不可以通奸，并且就话连这种的欲念情欲都不得。他讲出就话你们要爱邻舍，不过你们亦要爱敌人。这个就是新约，是对律法的完全。呢家我哋又翻翻到去西奈山嘅山腰，睇下摩西所领受嘅十诫系乜嘢？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告嘅第一个嘅诫命系一句嘅说话，英文就系一个 statement， 系乜嘢啊？就系我是耶和华你嘅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嗱，开始嘅时候，十诫开始系咩咧？系讲出神嘅名字，就系我耶和华系你哋嘅神，我系出埃及嘅主人，我系释放你哋嘅神。我是新的应许的主人，所以第一届的开始不是单单是一个规矩，而是一个的应许，是一个承诺。神承诺就是说，我是你们的神，是独一的神，我带领你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地，在奴隶的地方我与你们同在，在旷野我与你们同在。总而言之，神的性情是见得到晒的了，他是听见人被压制人的呼声，看见他们的泪水，是会作为他们的主人保护他们和他们立约。所以神就说，你们要专心向着我，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第二条诫命，第二言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。换句话来讲，在宇宙万物当中不可以有任何的东西来取代神的位置。第二个诫命和第一个诫命是相连的，意思就是说，我已经从你们，将你们从奴隶的地方拎出来，带你们出来，你们不要回去啊，去嗰度咧，再拜祭嗰啲众多嘅神明、众多嘅偶像，唔好啊！呢啲嘅神明、呢啲嘅偶像，只会带嚟你哋伤害，唔会带嚟你哋自由。究竟偶像系乜嘢呢？咩嘅偶像嘅敬拜呢？偶像嘅敬拜就系话，将一啲次要嘅、唔系终极嘅东西看为最重要、最终极的东西。这些就是说，将我们生活当中、生命当中那些倒数第二重要的事情看为最重要的事情。譬如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？爱情啦、儿女啦、家庭啦、职业啦、钱啦、声誉啦、政党啦、个人健康，呢啲都系重要嘅事情，你话系咪啊？梗系重要啦，但呢啲系咪最重要嘅事情？梗系唔系啦。 呢啲重要嘅事情，千祈唔可以成为我哋嘅神明同埋偶像。只有神系最终极，唯有神能够俾我哋最重要嘅东西。事实上，大家都有经验噶啦，你哋都孭过偶像噶啦，孭过啦，系咪啊？个个孭过啦。偶像系点样噶？孭偶像，偶像系好重噶，好辛苦噶。当我哋孭偶像嘅时候，梗系辛苦啦。当我刚才讲嗰啲重要嘅事情变为偶像，梗系好重啦。唯有当神孭住你哋嘅时候，就一切都唔重啦。唯有神孭住你哋嘅时候，嗰啲重要嘅事情，神都帮你一齐孭住，就唔重噶啦。所以当我哋有啲事情真系过分沉重嘅，样样都沉重嘅时候，你要留意一下，嗰啲系唔系偶像？嗰啲系咪神明？除了我以外，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。第三言第三戒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嘅名。呢、这个意味住就话咧，系自私自利，为住自私自利嘅目的去用神嘅名，或者咧系用神嘅名变魔术。有一班咧年轻嘅姊妹咧，佢哋一齐祈祷几好啦，佢哋学紧祈祷啊。但祈祷嗰阵时候咧，就为埋好多嘢祈祷，为埋湿碎祈祷。哎呀，祈祷咧就哎呀，我想屋企啊啲家具靓啲啊，啲色水咧，嗰啲家私啊，嗰啲厨器咧，能够配到最靓又最好又最平又好。哎呀，我嘅手指尾咧唔系好靓，祈祷即系手指尾靓啲啦咁样。我有个朋友同我讲，真系咁讲啊，佢话。点解为呢事祈祷呢？点解唔为出面嗰啲有需要嘅人去祷告呢？除此之外，我哋咧都会用神嘅名字系去好似做魔术咁样。以前同你哋提过啦，就系好似一个人登上一个高楼大厦，就话我跳落嚟，如果神你爱我，神你保护我，你就把我扶住接住，你就系神啦。呢个系咩嘢？呢个系试探，系试探神，系控制神。弟兄姊妹们，无论如何，我哋嘅心要好清楚，我哋唔能够靠祷告乱咁用神嘅名去将神激活成为我哋嘅魔术师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嘅名。喺度我哋见到一啲嘅以色列人，以前有一啲嘅犹太人，佢哋真係好个榜样，佢哋唔会乱咁噏神嘅名。佢哋好尊重神嘅名字，神嘅名字係宝贵，神嘅名字係圣洁，神嘅名字係不能妄称嘅。我哋已经讲到三个诫命，记唔记得啊？我希望你哋记咗佢。嗱，呢三个诫命嘅特点系乜嘢？系讲到就系话，弟兄姊妹们要记得，神系主人，神系首位，唔好跪拜其他嘅神明，唔好为着自私嘅目的，系妄用神嘅名字。第四言第四个诫命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十分重要的。当我们读到这一诫的时候，我们看不到这个重要性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是诫命的中心点，是所有的诫命的中心点，是其他诫命那个扭转的地方。因为呢个诫命系讲出就话，我哋要对神要忠心，我哋要爱神，但另一方面就系话，我哋要对其他人有委身有责任，我哋要爱邻舍。要爱神嘅话要守安息，要爱邻舍嘅话要守安息，所以呢个系好重要嘅。首先我哋想想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这个其实就叫我们真的更加的爱神，在神的面前更加谦卑，知道神是创造主，是创造天地海洋。六日的创造之后，他做什么？ 他第七日休息。原来休息是他整个创造的一部分，做完那么多样东西是休息。原来创造主的工作，甚至我们的工作，真真正正的完成是在休息。所以安息日是要分别出来的，所以就是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，因为我们一起参与创造主创造的休息，享受那种的安宁，在当中去亲近神，在当中去敬拜神。另一方面，当纪念安息日、守卫圣日，这个都是爱邻舍来的，这个都是帮助一些弱势的社群的人留意他们的需要，譬如留意细路哥啦、奴隶啦、新族啦、无能为力的新移民的需要啦。所以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第十节这么讲，他说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新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女，无论何工都不可作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那些打工的人，你的奴婢仆婢他们是弱势的，他们是很疲倦的，他们很容易受剥削的，他们有一种是无能为力的疲倦，这些人是需要休息的。在安息日，你的仆人和你一样，都是有同等的权利一起休息，你休息，你的仆人又休息。所以在安息日子的当中，所有的人都休息，是没有权力的分别，是没有地位的分别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说是不是呢？守安息第四戒是有这么重要的意思，所以继续去领受。另外一方面，我再提醒，就是守安息这个不是难关，这个是福气来的。我很喜欢一个故事，就是讲到一个男人呢，在街上面不断跑不断跑，没有跑停，咁不停，咁于是一位嘅先生呢就大声嗌住佢话：喂，你点解跑啊？点解你唔停啊？呢位先生就话：唔得，我要跑，因为我要捉住我嗰个嘅福气啊。呢位嘅先生于是咁讲：傻瓜，咁多年嚟你个福气喺后面追緊你，你冇停低，个福气成日都喺你后面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纪念安息日、守卫圣日，是何等的蒙福，何等的安宁，何等的喜乐，何等的正面。第五条诫命，当孝敬父母。这条诫命呢，就不是我们教我们的子女用的，这条诫命是用在你们身上的，是用在那些已经成年的人的身上的，就是提醒大家要去孝敬我们的父母，尤其是年老的父母。因为年老的父母已经眼睛不好、耳仔不好、身体软弱、很虚弱，如果是没有好的医疗的保护，这些的人是很容易被伤害，是很容易被欺凌虐待。所以我们作为儿女的，我们要孝敬父母，我们亦帮助那些其他年长的人。在这里其实你再细心去看，第四诫命和第五诫命是相连的。正如人是要休息，野兽是要休息，我们的虚弱、活动减少、衰老的爸爸妈妈，确实在他们年纪大的时候是好好的休息，要被我们尊重，被我们去照顾，这个是作为人应有的责任。 更加作为神的子民的责任。当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心里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呢？你会不会问，就说有没有一些人，有没有一些的爸爸妈妈是不应该被孝顺的？听不到啊？会不会有些的爸爸妈妈是不应该被孝顺？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当然有啦。没有一个爸爸妈妈是完全的。如果你的爸爸或者你妈妈曾经在你长大的成长过程当中伤害了你，叫你失望，你应该要原谅他们。接受他们不是完全的。要记住，最低限度他给了你这个生命，你要为此而感恩。而且孝敬父母的目的不是他们应不应得、配不配受，或者带来我们什么好处，不是。这个是神的诫命，是命令。如果你是人的话，你又应该这样做。如果你是神的百姓子民，一定要做。我们孝敬父母是正确的事情，是道德的人、个有灵性的人所走的方向，是神指住我们在旷野当中所踏上的道路。孝敬父母。第六言、第六戒，不可杀人。字面的意思就是说，在任何情况底下不要杀害。杀害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谋杀。最初的诫命就是想讲，就是说你们不要因为复仇、不要因为愤怒、不要因为怨恨、妒忌、竞争而将其他人杀死。这个是原本的意思来的，但我们又偏偏在创世纪一开始就见到哥哥该隐杀死弟弟阿伯，所以这个的杀死的行动是第六戒是所禁止的。所以在圣经当中第一宗的谋杀案，就是关乎人彼此的怨恨、愤怒、嫉妒、憎敬而造成的。圣经是禁止杀人，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造成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，并且当我们说我们有神的形象的话，成浸家有神的形象的话，这个意思大家是能够一起去生活，这个就是神的形象。另一方面，就是耶稣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死。耶稣基督没有世上的权势，他却是要进入一个酷刑，死在十字架上面。这位救世主比我们任何一个人是更热爱生命，希望生命有和平，人和神有和平，人和人有和平。所以圣经会禁止杀人。在这里我们再想一想，不可杀人的诫命不单止是一个禁止，而且亦是一个希望，就是希望透过神的救恩，我们不需要再杀人。到那个时候，剑是没有用的，是打成为犁头、长矛，是被打成为修剪的钩。所以在弥迦书四章三节咁讲，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。这个就是神的应许，是神的心意，不可杀人。第七言、第七戒，不可奸淫。这个诫命最主要是维系婚姻那种关系的神圣。不可奸淫是指入面的不可奸淫的理，是指男的和女的。一个已婚的男人和一个已婚的女人有通奸，这个是彼此伤害，并且是伤害两个的家庭。奸淫是违反盟约，是背叛， 带来生命的痛楚。通奸不单止带来人间痛楚，亦带来神的心那种的痛，是违反了神和人所立的约。当然啦，如果你是结了婚，你的生活都是可以，你今日安心回到你这里敬拜，好像刚才所讲的信息和你无相关。不过我想提一提，不可奸淫其实是要什么？要保护那个约，那个婚约。所以举凡任何呢破坏损坏这个婚约的事情呢，我们都要禁止。譬如你每个礼拜工作150个小时，你可以关闭自己的情感，不跟你的丈夫或太太是讲心事，你不尊重你的丈夫你的太太，你在工作的地方竭尽所能贡献一切，好有成就，但是你偏偏破坏了你的家庭你的婚姻，这个都是神不喜欢的。第八言第八个诫命，不可偷盗。这个诫命就是大家要一起要脱离自私自利的生命。开始的时候其实呢偷盗是指什么呢？是指呢是绑架，就是呢将某个人抢了来去绑架，绑架呢卖去成为奴隶。我是见过约瑟被他哥哥这样做，他哥哥就是绑架了他卖他为奴隶。除此之外，偷盗亦是指偷盗人的财产。其实偷盗人的财产不单只是拿了人的东西，其实你偷盗了人的心灵人的生命，你带来人的伤害，有没有想过呢？有位牧师去分享，就是说呢他好几年前他是屋企被人家是贼人入了屋企，偷了他的爸爸在他十岁的时候送给他的戒指，又偷了妈妈留下的颈链，他心好痛，因为他部分的回忆是不见了，这个是心灵那种的痛。所以偷盗是伤害人的心灵。如果更加广泛去看的时候，我们想我们有没有偷盗呢？或者两样偷盗大家没有做，于是想一下城镇家弟兄姊妹们，你们有没有偷盗呢？照计你们不是贼人来的，我们城镇家冇贼仔噶，系咪啊？应该唔似有贼仔嘅当中啦。不过偷盗对我哋嚟讲咩意思啊？我想同大家讲，我哋有冇偷盗下一代嘅东西？假如我哋系对呢个环境系乱咁用，我哋对石油乱咁用，对所有嘅东西乱咁用。我哋用埋我哋下一代嘅东西，用埋我哋下一代嘅资源，呢一切搞到呢个空气又唔好，搞到水又唔好，搞到地方都唔好住，呢个就係偷盗。你偷做咗你下一代可以使用嘅资源，偷盗咗佢哋嘅将来。我哋继续可以继续去思考呢个诫命对我哋生命嘅意思。无论如何，字面的意思就是不可偷盗。第九个诫命，第九言，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。原本的背景就是审案的，就是你的邻舍在里面被审，有些人就是可能在那里做假见证，就是原本的意思。而在圣经当中，在生命记是反对这样做法，所以说见证人有两个。仲有啊，嗰啲如果讲假见证嘅人咧，佢哋叫遭受咧严厉嘅惩治。喺七月份同大家分享过嘅信息系人生路上嘅十字路，我喺当中讲到咧就系你同我都系好中意讲大话嘅， 大家有冇留意到呢家嘅年代讲大话嘅事情多咗好多呢？假嘅见证多咗好多呢？大家乱咁讲吓，因为点解呢？社交媒体就系每个人都有自由，有言论自由，我鍾意讲乜就讲乜嘢，你唔好阻住我，系咪事实唔关你事，我有我嘅讲嘢嘅权利，所以意见就变咗事实，甚至意见大过事实，有好多嘅意见就变咗事实，因此就系假见证咯，因此咧无啦啦变咗讲大话咯，因此系对好多人咧构成伤害。我提过喺2012年嘅12月份喺美国嘅一间小学系有枪杀案，有26个人死，系真系有嘅。但有一个网站，一个主人就系话冇啊冇啊，呢个系一个咧骗局嚟嘅。哇，好多人都相信、哦。哇，嗰、那个激点啊，那个传递有成百万嘅单位嚟计，好多人会相信、哦。所以要再调查系咪骗局嚟嘅、哦。呢啲都系假嘅嘢，假嘅消息，假嘅事实，假嘅见证。无论如何，假见证是错的，是不是啊？假见证是罪。无论你喜不喜欢那个人，无论你喜不喜欢那班人，你不应该讲大话，你不应该对你的邻舍作假见证。如果我见到你对佢作假见证，哎呀，你系我嘅老友嚟嘅，我唔出声，唔对嘅，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。抗疫路上，我哋继续要系秉持呢啲嘅说话。第十言就系、是。不可贪恋，不可贪恋咩啊？人嘅房屋、人嘅妻子、薄皮牛奴，并区嘅一切嘅所有。嗱，贪恋咩意思呢？本来我想用贪婪啊，但我觉得贪恋个恋字咧够好啊，系一种痴迷，一种痴恋。贪恋就系有啲嘅东西，你真系痴痴迷迷，中意到不得了。本来那些是一般的渴望，应该都是正常的。譬如你渴望能够成功，你渴望能够拥有爱，是不是？这些都是可以的嘛，是不是？没问题的嘛。但问题是这些的渴望变成一种痴迷，以致你的生命是腐败，甚至以致这些东西是取代了神的位置。其实你想家屋大一点没问题的，你想有个靓一点的车是没问题的。不过这些的东西是取代了神的位置的时候，而在你当中痴痴迷迷的时候，这个就是问题。还有更大的问题就是你痴迷到一个地步，就是人家的妻子你又要爱，人家的屋又要爱，人家的东西你又爱，这个就是贪婪、贪恋，这个是罪，这个是恶。大家有没有留意，其实十戒最后一戒不可贪恋同第一戒、第二戒有啲相关嘅。第十戒就话唔好贪心、唔好贪恋、唔好贪婪、唔好痴迷。其实第一戒都系叫你哋唔好贪埃及嗰啲神明啊，佢哋话俾到好多嘢你啊，你又喺度痴痴迷迷喺度贪恋，其实系相关嘅，怪不得就系、是。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五节他说，他是贪婪包括性的方面，包括抢人的太太，其实贪婪是拜祭偶像。所以保罗说这些人是将所贪的东西取代神，他们不会敬拜神，他们不会荣耀神。其实意思就是说贪婪、贪恋是会毁坏人的灵魂。这个是十戒，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戒。怎么解决呢？其实一个方法呢，我们可以一起去解决的。我刚才说嘛，第四戒是一个要点来的嘛，是不是？第四戒就是守安息。 守安息可能是一个帮得手的诫命。神学家 Wolf 就是这个沃尔夫，他曾经讲过一个对话，他说有个人帮到他再更加明白守安息的意思。他呢常常理解为呢守安息就为呢休息囉，好似刚才我哋所讲解嘛，搵一日休息囉，做六日工一日休息囉。他常常咁讲解，不过呢他有呢个问题，其实我都有问题嘅。讲几个信息我都要留意，就係呢搵一日去休息呀、好难㗎啫。搵一日停低呀、好难啫，係咪？咁沃尔夫就咁讲，就话搵一日去休息好辛苦喎，搵唔到喎。所以佢成日上觉得自己呢冇好好遵守呢个诫命。呢位嘅先生佢就话，安息日呢唔係单单係为咗休息，而更深嘅意思就是停低你嘅一啲嘅诉求、追求 strivings。意思就是说你想继续做得更多、更好、更大，你永无止境的继续去做，不停低，不继续去做，不停低。这个就好像老鼠这样，继续一直捞，继续拎，继续拎，继续捞，走来走去不停这样。这个先生说，其实安息的意思就是停低一切，一至六已经做够了，到第七日停低，第七日再唔会揾食物噶啦，第七日就享受一至六所揾嘅食物，相信神嘅供应，所以每周六天工作，揾钱、创造、追求，可以做呢一切，但到第七日你就要讲足够啦，够啦。这个是需要对神有信心，对神有信任。换句话来讲，安息在安息日，在今日我们一起来这个礼拜，我们停低晒其他的事了，我们的心满足啊，够了。所以今日我们专心敬拜神，够了。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，就是说我已经学到了知足的秘诀，知道神已经赐给我们生命当中至关重要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同保罗一起一样的，我们能够有充分的理由，我们说够了，我们在里面享受心灵那种的满足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旷野的路上，我们追求真实，我们对神忠诚，我们心满意足，是我们面对旷野，我们走这条路上面的时候的心灵的状态。当我们一起这样的时候，没错，前面有很多艰难，很多挑战，很多未知之数，但我们一起踏上这条自由的路，幸福的道路。神去这么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心愿有耳朵的能够听见，能够相信。阿们。